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4篇1至8节。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炫目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的当中。让我们在讲道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让我们同心安静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同样的，我们愿你今天也降临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当中，也特别的、格外的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敬拜你、仰望你，也来学习来听你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话语，而且今天给我们的教训。满心的感恩，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84篇。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夏天里头，我觉得分享一句圣经的诗篇，这首诗歌，相信可以给我们带来很清凉的一种舒服的感觉啊，很感恩啊。今天给这个诗篇84篇从1到8节这一段经文里头，我就给他一个讲题，这个讲题就是经过流泪谷，靠神有力量哦。这一篇诗篇，有人说是整个圣经的诗篇当中最甜美的一篇。是哪一个人说？是这个叫做西布真的牧师说的。这个西布真牧师是在大概100多年前在英国的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他是当地的一个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他的教会的人数很多，因为他的讲道很蒙神的使用，然后吸引很多的当时的人，尤其在伦敦的人来到他的教会来听他的讲道，以及教会带来很大的福兴，很多人的心灵也得着建造哦。为什么他说这是诗篇当中最甜美的一篇？因为是这样的，西布真牧师不单是很会讲道，还有他很会写书，他写了很多本书，其中一本书他是讲到他对整个诗篇150篇诗篇里头每一首歌他都做了一些分享的话，他就按照他读了每一首诗歌他就感受到什么，他就写下来。来到这个诗篇84篇的时候，他就说这是诗篇当中最甜美的一篇，那就是说任人读完之后，从头到尾把诗歌读完之后，感觉到很心中感觉到很舒服很甜美。盼望我们今天看的这首诗歌，神的话语也带给我们一个很甜美的一生，带领着我们，赐福给我们。这是一首朝圣的诗歌，也是一段人生旅程的一种记录。为什么是朝圣的诗歌？因为写诗歌的人就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是在圣殿里头敬拜，也带领当时的以色列人来敬拜神。朝圣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进入这个圣殿当中敬拜之前，他们走一段很长很长的道路。 在其中发生很多事情，有很多的经历，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旅途上的一种的记录。大家知道，人生不只是一种的生活，人生其实也是一段的道路，可以说是一段又一段不同的道路，这是人生。所以人生不只是我们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我们在乎我们走怎么样的道路，在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对自己认识了多少，这就是人生的道路。讲到道路，有人是讲说人生如同道路，我们很喜欢找捷径，就是最短的路，但是很多人发现到头来，所谓捷径最短的道路，其实最坏的道路，就是最不好的道路。为什么很多时候发现以为我们可以省时间省力气，来走这个捷径，但都到头来我们花的时间更长，花的力气更大，是因为我们都选择了错误，我们都相信以为这些所谓的捷径就是 shortcut， 到头来是变成 long cut， 就花更长的时间，浪费我们更多的人生。这都是我们的经验，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你们对这件事情都很十分的了解。所以人生是一段又一段的道路，在乎我们怎么选择，也在乎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因为有一些所谓的捷径，到头来就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又一个深深的坑，就是人很容易掉在这些深坑的里头，就俗语说我们被坑了，坑住在里头，我们爬不上来，我们面对太多痛苦，太多困难，太多失败，都是因为我们以为这是最快的道路，结果变成为害了我们一生的道路，这都是我们常常发现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八十四篇第四节里头说，他们经过流泪谷，我觉得这是整首诗歌当中最感动人心的，就是这一句话。就第六节里头说，他们经过流泪谷，所谓他们 是哪一些人呢？是敬拜神的人，也包括这个写诗歌的人，他也是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也是身在其中，明白这些经验。他们经过这个流泪谷，因为他们要从山坡的上面走上行的道路，一步一步的往上面来走，最后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进入圣殿。在其中有一段道路是不好走的，不容易走的，是好像山谷一样，山谷就是说两边都是山，他们在山与山的中间要走过，很难受，很困难的一种的情况。那为什么叫做流泪谷？流泪谷原其实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头是巴扎谷的意思。所谓巴扎是一种树木，是一种灌木树，是比较矮的树，不是很高的树，很矮的树。这种树通常是生长在山谷的里头，到今天如果你去这个以色列地区，在山谷里头也找到这样的一种树。那为什么巴扎谷变成为是流泪谷？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有人发现巴扎树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一张刀子来把整个树的树干上来切割一下，就把它割上之后，这树里头就流出一些水珠出来，就好像看起来好像人在哭在流眼泪一样的感觉。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既然是这样，他们就发现了就好像在流眼泪一样，所以他们都不叫这个是巴扎谷，而是叫他说流泪谷。你听好了，不是眼泪谷，而是流泪谷。因为你当你说是眼泪谷的话，就等于说只是眼泪而已，只是个名词而已。但当你说的流泪谷的时候，它是一个动词，这很生动的描写了这个人当时的心里头的很痛苦、很难受，他正在不断的哭泣，不断的流出他的眼泪。每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都曾经有哭泣的经验，也有流眼泪的经验。流着眼泪，这些眼泪都是从心里头流出来的，眼泪是从我们身体里头发出来的，对吗？都是你的里头的感情，你受到的伤害，你受到的不好受、不舒服的那种感觉，都通过眼泪，都一滴一滴的在流出来，流到外面去。一次的受伤叫我们流出一滴的眼泪，但是再一次的受伤就叫我们再一滴一滴的眼泪流出来。受伤 就流出眼泪。这是世界里头我们常常发现的，不单是小孩子是这样，不单是年轻人是这样，也不单是成年人或者年长的人是这样，就每一个人在人生不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都受伤害。当心里头受伤害的时候，我们 就很忍受不住，我们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更可怕的就是看这个图片里说，当一个人在哭，就一个人在流眼泪的时候，可能别人没有注意到他，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去注意到他，他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谈话，有人在买东西，但只有一个人孤单的坐在那边在哭，在流出他的眼泪。人生都经过了这样的情形，无论是我们年轻时候的过去，或者是在我们任何的人生的光景都当中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说这个世界里头很多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心理学家就发现，其实在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就是包括我们，在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内在的小孩，就有一个小孩子在我们里面，这个小孩子就是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以为哦，这是过去了，都已经发生在以前了，我都成长了，我都长大了，我的生活都不一样了，那它可能影响我吗？伪的，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影响到我们的今天。那就是说今天的我们并不是今天的我们，而是从过去一直带到现在成为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内在的小孩是怎么样的话，我们不明白自己，不认识自己。内在的小孩很多，其中一种就是内在受创伤 的小孩子，就小时候的时候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啊，他没有爱护给他，没有关怀给他，没有帮助给他，给人家就嘲笑他，把他孤立在一旁，没有人愿意来帮忙他，做他的朋友等等。这一种受伤害的心灵一直藏在这个人的里头，就算他后来成长了长大了，但这个小孩子还在他的里面。当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遭遇的时候，这个内在的小孩，这个受创伤的小孩就跑出来了。另外有些人内在的小孩是不一样的，可能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小孩在他里头。平常你看这个人是很正常的一个人，但遭遇一些事情，一些事故打击之后，这个里头的暴力就忽然之间爆发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里头有暴力，不是吗？你最近不是听见很多地区社区都有开枪的事情吗？有些年轻人拿着一柄手枪或者是很重 的武器，跑到社区里头，跑到商店里头，跑到学校里头，哎呦，都开枪打人，很多人就受伤害，甚至受死亡。为什么？没有别的原因，他没有特别的目标，他只是随意的就这样来把心里头的一些不平、心中的愤愤不平这种感觉表达出来，因为他内里头有一个受创伤的小孩，暴力的小孩，或者是有些人他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的，因为从小就没有人给他尊重，没有人给他称赞，所以他总是以为我不如人家。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说到有一个人他做事情很成功，他的专业是什么？他的专业是帮助人家，来照到人家，来建立这个人的一个自我形象。他很成功了，他把很多人都训练起来，说成为一个很有自信心的人，很成功的自我形象。但当他回到家里头的时候，当他孤定定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很辛苦很痛苦，因为他感觉到我帮助很多人建立了他自我的一个很成功的自我形象，但为什么我一点自我形象都没有，我总是感觉到自己很卑微很无用处的。就是这样，很多人内在有一个这样的小孩一直影响到他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来拯救我们，把我们整个人翻天覆地的改变的话，我们还是被这个内在的小孩把我们捆绑住，以及影响了我们。所以唯有在基督里头，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所谓新造的人不仅仅是我们外表做一个新造的人，连我们里面我们的过去，我们里面的这个小孩子 也要被更新，也要被改变。 有一年我曾经碰到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位男生，他有妻子，也有自己也有一个儿子，他做事情也很成功，也是做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有一天他跟我聊天，他告诉我说，哎，我从我年轻到我现在，几乎每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做一个梦，做同样的梦。我就问他说，哎，你做什么梦？他就告诉我说，每一次我做梦的就是我看到我自己童年小的时候，我坐在一个黑黑的屋子的里头，很孤单的一个人坐在地盘上，我在哭，我在哭，我在流眼泪，每一次都是这样做这个梦，然后就我就从梦里头醒过来，我就感觉很难过很难受。为什么这样？我就告诉他这个道理，说你里头有一个小孩子，是你童年到现在都陪同着你，甚至你今天已经成长了，你的事业做得很好了，很成功了，在外表上人都称赞你了，你有很好的妻子，很有的很好的儿子，但是你内在的小孩还陪着你一块，那又怎么办？你需要知道，要祷告，仰望主耶稣基督。那我就帮他祷告，然后告诉他说，主耶稣，当年当你还是小孩子，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在哭泣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看到你了，主耶稣已经来看顾你了。当天就带领他重生得救，相信耶稣基督。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跟他碰面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哎，牧师，我自从哪天之后，我不做这个梦哦，好奇怪，这个梦就不见了。我说，因为你里头的小孩也跟着你同样的长大，耶稣基督也把他从过去的当中释放出来。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在你的朋友当中，在你的家人当中有这样的情形，也是为他祷告，让他里头的这个小孩子得着医治，得着关顾关怀，也得着拯救，这样我的生命才可以成长。很多人都经过这个流泪谷，从小到大，从年轻到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走过这个流泪谷。今天你经过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为你的生命所定好的，都你计划好的。问题是当你经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都与你同在？所以唯有当我们了解我们里头的创伤受伤的地方，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生命更深的层面。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表面，不知道不了解为什么我这样，唯有 对你内心生命的过去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然后得以释放。不然的话，我们还是生活在很表面的功夫里头去，没有明白到神的爱。但神的爱愿意临到你，不单是临到你的今天，不单是临到你的外表的生命，也临到你内在的生命，临到你过去的生命当中，把你改变，把你医治，把你释放。但神是很奇妙的，神按照这段圣经说，神把这些受伤的眼泪的泪珠，所有一滴一滴的把它收集起来，汇聚起来，然后成为泉源之地。另外一首诗歌里都告诉我们说，神当我们在每一次哭泣流出眼泪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把一个皮带来带来装在我们的眼泪，每一滴的眼泪都放在神的皮带里头。那就 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神爱我们，神很关怀我们。当我们受伤了，难过了，哭泣了，痛苦了，流眼泪了，神都在看顾着我们，他要把福气临到我们。这是第六节告诉我们的，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注意变为这两个字很重要的，是这个灵魂的所在。如果他们没有改变，那么只是走过流泪谷，那就流泪了。但是他们容许神的能力在他们生命当中转化他们，改变他们，他们就不一样了。本来是流泪谷，他们就发现原来都是泉源，因为神把他们的眼泪都收集起来，成为有福的泉源，成为秋雨之福。所谓秋雨，就是当地的每一年第一场的下雨，就叫做秋天的雨。 因为他们在之前他们种下了种子，要等候雨水下来，土壤里头的种子就能够生长起来，就是说明了神借着所下的这一场的秋天的雨水来滋润那些枯干的心灵，把我们改变，从我们生命里头的流泪谷改变成为一个有福的地区。什么叫做经过？我觉得经过这个字也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经过？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经过的人生，问题是有的人经过只是经过而已，哦，走走经过经过经过，但有些人经过之后他就经历了改变，就好像这首诗歌的人从流泪谷就变为泉源之地。很多人就好像去旅行，就坐游轮，我就两旁两岸的风景很美丽很好，但是你人家都在看风景的时候你在船上睡觉了，睡着了。那经过之后人家都说，哎，很漂亮的风景，经过了。这个人就说，经过了吗？我，你看到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他是经过了但什么都没有看到，没有发现。你经过了很多人生的事情，但是你发现了什么？你从当中学习到什么？你当中认识了自己有多少？认识神有多少？神改变你吗？这是很重要的。可拉的后裔，他们是经过了很多的熟练的功课，从痛苦的当中、流泪的当中，他们经历了改变，以至于他们很高兴、快乐的继续在圣殿里头来侍奉、敬拜神。再给大家看一个见证，大家都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足印》，这个就是这 Footprint， 大家听过，这个姐妹她说叫做 Margaret， 她所写的一首诗篇，其实在1964年的时候她已经写下了，但后来忽然之间很流行。为什么？其实是这样的，有一年当他们跟丈夫搬家的时候，这首写下来的诗歌丢失了，找不到，从此就遗失了。但是有一年忽然之间他发现，为什么在店里头都有很多所谓卡片啊，和这些艺术品当中都有他所写这一首的足印的诗打印在上面。他莫名其妙，原来有人拿了他所当年所失去的这首诗来据为己有，然后就把它广传出去。他就心里头很痛苦，就走过流泪谷一样，没有人相信是他所写的，没有人相信他是原创者。但经过很多年很多年的教学，最后才平反了这一件事情。所以他跟丈夫这一位姐妹，他都经验过这些流泪谷的事情，但神都最后给他们有秋雨之福。那再讲他的丈夫，他丈夫是这样的，他丈夫在童年的时候，就是儿童的时候，就常常被他的父亲所虐打，他这很不公平的来对待他，让他身体受痛苦。尤其是有一年在他8岁的那一年，他的母亲过世了。他母亲的过世是因为有一个交通的意外而死亡。他很伤心很难过，但当天他父亲到外面去喝酒，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从外面回到家里都看见他的小孩在哭，他就痛打他一顿，说你是男孩子哭什么，一点不谅解他的小孩。他一直都很伤痛，带着这些伤心难过的这小孩放在他里头一直在成长。所以到他年轻的时候，他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一些人做坏事，有一次 不小心在打劫一个人的时候就打死了一个人。因为他的年纪还小，所以不用判他坐牢，只是判他做一些受一些训练而已。但他一生里都带着痛苦来度过，直至他相信了耶稣。但相信了耶稣之后，他也认识了这个主音的这个姐妹 Margaret， 就跟他一块的结婚生小孩。他一生当中他们夫妻都是同心同行，互相的来体谅对方曾经有些痛苦的过去，都曾经走过流泪谷。可能你不知道这对夫妻是生活在我们BC省的 Coquitlam 那边。这个丈夫后来成为一个牧师，他创办了一个事工叫做 Little People Ministry， 他是照顾一些小孩，尤其是生命当中藏着受伤的小孩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人心的见证，就是说他们经过了流泪谷， 但他们不是仅仅经过了就算了，就忘掉了，没有，他一直放在他们心中，如何让神的生命，让神的大能改变他们，以致他们成为秋雨之福。不单是这样，他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这两本书很好的，我都看过，心中很受感动。靠着神有力量，这是第五节里头说的。我看见这个写诗歌的人，他是直接向神来讲话，很多是重复又重复的称呼神作你，就是说他与神之间没有距离的，就你与我，我与你的一种关系，这是生命里头的操练。他与神多么的亲近，他看到了，我之所以能够经过流泪谷，然后我整个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都是因为有神的给的力量，神给的能力能够支持我们、爱护我们、改变我们，也赐福给我们人生的未来。所以你需要神的力量，弟兄姐妹，你需要神的力量。无论今天你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中，你需要呼求神，神就是你的天父，他是爱你的牧者，他愿意把你需要的力量来赐给你。无论今天你经过了什么样的事情，走在怎么样的道路上面，你需要力量吗？当每一次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你呼求神，神就把力量赐给你。我们都知道，我们奔跑的不是一条人生的道路，做了基督徒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奔跑的是一条人生的天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一直往着天的方向去奔跑，走属天的道路。所以我们在不再单凭着过去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来奔跑这一条天路，来是要仰望神。如果在过去因为我带着受伤的小孩在我里面，我对自己的看法是不公平的、不正常的、不健康的，这样我走人生的天路 是走不好的、走不下去的。但唯有当你改变、仰望神，以神的眼光来看你的过去、看你的从前、看你所经过的事情，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你就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来奔跑、奔跑、奔跑人生的天路。所以第八节里头他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来听我的祷告，重复的说求神听祷告。那为什么忽然之间把雅各这个他们的以色列人的祖先忽然之间 拉出来？因为雅各这个人也经过了很深的、很深的人生的功课，他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物，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懂得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改变他的生命，抓住机会他就欺骗了他的哥哥，拿到他长子的名分，抓住了机会就欺骗了他年老的父亲，拿到了给长子只有给长子的这个祝福，然后去到他舅舅的家里头，又抓紧了机会就赚到很多的钱财和财富。但什么时候他被改变呢？所以当他要回他的老家的路上，在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经历了改变，他经过了流泪谷，那就是亚伯渡口，他当天整个生命就被改变了。过去他只是活在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而已，但从哪天开始他活在神对他的看法，说他不一样。所以已经改变了的雅各发出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赐福给你，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前途的话，你应该更多的来祷告，向神来呼求祷告。他们在走在这一条道路上面的时候，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所谓力上加力的意思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的意思就是本来没有力量的，但神不断加力量给他们，每加给他有一步的力量，他们就有更大的力量走下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走下去。本来是不很软弱的，本来是很疲乏了，不愿意再走下去了，神加给他们力量，他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继续走下去，最后走到耶路撒冷，走进了圣殿的当中。这是力上加力。弟兄姐妹，神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一位神。所以当你感觉到没有能力了，再走不下去了，你呼求神吧。连雅各也是这样呼求神，神就让他整个生命被改变。所以在人生的天路上来行走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个人独自来行走，千万不要一个人来独自行走，我们需要有同路的人，同心一块来往前来行走，彼此来打气啦，打打气啦，彼此鼓励，彼此 扶持。就好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去走森林或者走海边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是一个人走的，我们都盼望找同伴或者是一群的人，我们同心同行，走在同一条的道路上。基督徒我们同走天国的道路都是一样的，回到教会里头我们就找到同路人，同一条天路上的人，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外面。回到神的家里，回到教会里头，我们都有同心同行的人，一块同走人生的天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然后他们个人到锡安瞧见神，我很喜欢这个字，就是说英语圣经说 Each one appears before God， 这是很重要的意思。不错，我们走路的 有人陪着我们一块来走，彼此鼓励，但最后要见神的一天是你自己。你不能说、哎、你代替我去见神吧，你今天我没空闲，你就代替我跑到神的面前吧。不对，总有一天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不能让人家来代替你的。这就是他们一同走路，彼此鼓励，但最后每一个人他自己都要来瞧见神，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有人来帮助你，有人扶持你，我们感恩，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到了最后的一天都是人家来代替你做这件事情，你是要自己来面对神的。所以好好的预备哪一天，你做好你应该做的吗？你的本分有没有尽好你的本分来做这件事情？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来到神的恩座前面，我们要注意要小心这一回事情。我们今天怎么过我们的生活，就影响到将来最后的一天如何站在神的面前，这也是我们彼此需要提醒的。原来人生的天路到头来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是的，今天你说、哦、我不走这条人生的天路可以吗？可以，但是你就去不到神那里。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否则的话没有人可以去到神的那里。就是这个原因，每一个人都要来相信耶稣。你需要相信耶稣，你需要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需要让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带领你的人生一直去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人家可以帮助你，可以鼓励你，但是还是你自己做一个决定，要决志来相信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条上行的道路，所谓上行就是上一个山坡往上来爬行，是很艰难的一段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力量，力上加力，以致他们能够越走越有劲。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相信耶稣很多年了，你都发现其实这是不容易走的一条道路，很多考验，很多试探，很多锻炼要来到，你要付出，你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但是这是值得，因为神把力量要交给你。走在这一条人生的天路的上面，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正确的目标和心态，这样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些行动的动力，以及我们推动我们往前走。所以人生如果没有目标，那么我们就很散漫了，就不什么都不愿意做。如果我们的心态不正确不对的话，那也影响我们的工作的果效。我们所走的道路到底走得成功吗？很在乎你的态度。所以圣经里都常常强调这两件事情，目标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要面对神，走到神的面前，态度是怎么样。这是诗篇最奇妙的地方，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原因，是首先从第六节开始，然后就回头再讲第一节，这样就有意思了。第一节说，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居所可等可爱，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态度。我们要认定神是我们的目标，神的居所就是神的家，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态度就是认定这是可爱的，不要以为是没所谓啦，可有可无啦，我 不紧张的这件事情，我也不在意。不是，你要很在意这件事情，你认为是很可爱的，好像你认为你的家很可爱，好像你认为你的小孩子和你的孙子孙女很可爱一样的道理。你不能说没所谓了，没有，你一定要认为他们可爱， 不然的话你不会全心全意，没有这个动力下去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可等需要清楚的目标和这个正确的这个一种态度，不然的话我们走不下去，走在这条人生的天路上我们总会失败的。所以我们需要目标和心态正确。耶路撒冷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当中有神的居所，那就是圣殿。同样在圣殿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有神在他那里，神以圣殿做他的居所，做他的家。所以圣殿为什么变得可爱，如果用这句话用在新约圣经来说，圣殿就是今天的教会，我们来敬拜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是可爱的。所以你来到礼拜天来敬拜神的时候，你有感觉到很可爱，我很渴慕来到这里，我盼望来到这里，我要推掉所有的约会都要来敬拜神，来亲近神，因为那是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这种心态来进行，因为魔鬼撒旦常常来干扰着我们的生活，干扰着我们来侍奉神，来亲近敬拜神的事情，常常打岔了我们的方向，打岔了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专心的以目标，就是我们要敬拜神，因为神是可爱的。所以第二节里头诗人表达他的态度，他对神的态度说，我善慕神，英语就是我 long for， 就是等了很长的时间我都等候，那我可想，那就是我 I think for， 就是说我想到这个地步我还要昏倒了，这个意思，全心全意的都放在神那里。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向神来呼吁，这是代表什么？心肠代表人的里面，我的肉体代表人的外面，那就是说我们无论你的里面或者你的外面都要来呼求神，都要来寻求神，来追求神，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只是带着他的外面的肉体来到神的面前，他心中跑到老远的地方，跑到这个世界里头去。但是有人说，我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就好了，我就不用来聚会了，我就不用来教堂了。不行，我们需要里面的和外面的都结合起来，都一致的同心同行来做这件事情，蒙神的赐福。所以这写诗歌的人他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很聪明，他知道神的心思是放在锡安的圣殿，所以神要保护他的圣殿。所以这写诗歌的人他也知道，他也要把他的心思放在神所关注的圣殿。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是一个最奇妙的地方。如果圣殿等于现在新约教会的这个教会这个生活的话，同样神的心思放在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里头。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岂不是也应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放在神的家里吗？很感恩最近因为教堂我们做这个装修的工程啊，整修的事情，很多弟兄姐妹都回来，不论是礼拜天或者平常的时候都回来，把你们的心思意念和时间能力都放在这个神的家教会的事情里头去帮忙，这样搬很重的东西和把一些杂物都把它整理很好。感谢神，因为你们都把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家里，因为你们知道这个家是永生神的家，是神的思想，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家里头。所以来到这个地步，你要问一下自己，你终日的心思又是放在哪里了？我们的心思很多，尤其这个夏天心思太多了，盼望去旅行啦，盼望去坐游轮啦，盼望去吃好的东西啦，喝一个下午茶，我们的心思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心思你放在哪里？可能说我的心思都放在我自己的家里，放在我的小孩子，放在我的孙子孙女哪里，也是不错的。但是还有呢，你的心思也有没有放在神的家里，放在神的哪里来亲近神？每一天要把你的时间分配好，有一段时间来亲近神，来祷告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来礼拜天来参加聚会，然后在周间来参加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参加我们的查经的聚会，这样你的心思就投入进了神的里头。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终日的心思又放在哪里了？如何可以让神的家成为每一个人都善慕和刻想要去的地方？虽然说圣殿它 远远的看见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就感觉我 I long for 这些圣殿，我很想去到圣殿里头。同样的，神的家也是神的居所，我们如何帮助人家，同样的带着这种的心态心思意念来切慕神的家。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首先你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你自己要投入在教会当中。很多人曾经告诉我说，我牧师我没空 来教会，但是我叫我的小孩子来教会。我就说，如果你不来教会，你的小孩子始终也不来教会的，这是很重要。所以你首先要做好这一件事情，要为你的小孩子，为你的年轻人来祷告，关怀他们，让他们以神的家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家。第三节写得很漂亮，这是为什么四部正牧师说这是最甜美的一首诗歌，因为他看见圣殿，看见圣殿里头的祭坛，忽然间看到有教堂的里头有这个麻雀，有燕子，这是飞鸟在飞翔，哎呀，很漂亮的一个图画。他就马上把它写下来，他说，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哪里？你看到祭坛这个字的原文是复数词，所以这个英语的圣经翻译说 altars 就是这个意思，不止一个祭坛，是很多祭坛。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来献祭，一个祭坛应付不了，所以很多不同的祭司站在不同的祭坛旁边来帮助这些人民来做他们献祭的事情。祭坛是很多的，等于今天我们有十来个人，也在网上来敬拜的人有几十个人，我们都有几十个祭坛耶。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祭坛，你的生命里头都充满了祭坛，每一天都来敬拜赞美，每一天都来读圣经祷告，每一天都要重新一次把奉献自己到神的那里，这是祭坛。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祭坛的意思就是在哪里，你的祭坛在哪里，你的祭坛有没有把它建造起来，或者已经是破坏了，或者已经很久没有用了。求神帮助我们重新一直把我们的祭坛复兴起来。他告诉我们有两个飞鸟，这两个飞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麻雀，一个是燕子，这个燕子是母的燕子，是为后来他为撒旦爆出这个动作，因为所以它是一个母的燕子，这个飞鸟就是这个麻雀。它但是它两者都是同样的，为了他们自己找到了一个家，不是找到一个房屋，而是找到家。弟兄姐妹，当你搬家的时候，你不会说我搬房屋，不是，你不是搬房屋，你是搬房子，不是，是搬你的家。因为如果只有一个房屋却没有人住在里面的时候，这还不是一个家。弟兄姐妹，这个教堂是一个房屋，但是当有人来到这里一块来敬拜，一块来彼此团契交通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家，一个属神的一个家。燕子也为到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地方，他可以撒蛋，有一个窝，然后他就按着时间让他生下来的蛋也变成为这飞鸟，变成为他的儿女。很感恩，很温馨的一个氛围和气氛在这里。祭坛是我们献祭的地方，所以飞鸟在哪里结它的窝，它的家，和在哪里撒它的蛋，也是最温暖、最安全、可靠的。所以神的家是最美好的、最漂亮的，只要我们愿意在哪里让它作为我们的家，是最好。本来这些麻雀和燕子都是流荡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没有自己的家，但忽然之间他们跑进了神的圣殿里头，就为自己找到很安稳的家。就是这个意念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本来我们都好像只是飞鸟一样，没有家，没找不到属灵的家，唯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相信了耶稣，最后我们找到这个美好温馨的一个神的家。麻雀怎么样？很微小的，圣经常常用麻雀来形容，它很小很小，没有价值，价钱也不高，但是神还是容让他们住在他的圣殿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都感觉到自己好像麻雀一样，很卑微，没有用处，人家都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价值，我都跟人家相比较的话，我就比人家比下去了，我好像麻雀一样，很卑微，很微小，微小。但请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神还是看重了你，神的爱还是临到你，好像 他的爱临到的是小麻雀一样，还是眷顾他保护他。所以你放心，无论你的生命的过去或者现在是如何，神一样的爱着你保护着你。燕子是怎么样，很多人都知道燕子是候鸟，就是它不常常聚在一个地方的，它看着每一年的天气在改变，季节在变换的时候，它就飞来飞去的，冬天来了它就往南方来飞，春天来了它就从南方飞回到北边，飞来飞去不安定的。但神还为他们预备一个家，属灵的家。有人从这一个圣经里都讲的，今天的教会都是这样的，今天很多教会都是移民的教会，所以有人是长期住在这个城市里头的，但有人是常常飞来飞去的，坐飞机去回到老家里头看自己的家人， 去旅游去观光，就飞来飞去的。无论如何，教会里头充满了麻雀也有燕子，有常常停顿在这里的，也有飞来飞去的人，神都把他们包容在他的家里头。我们所以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相爱，彼此的互相来帮助，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家，可爱的家，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得救以前，好像这些流浪的这些飞鸟没有地方找到我们可以安身的地方，但是在神的爱里头，我们就找到这个美好的家，可爱的家。在香港有一首 很好听的一首时代歌曲，它这个题目叫做，歌名叫做我找到了你呢。其实这首歌里头是有福音的意思的，因为唱这首歌的也是基督徒，他埋藏了福音的味道在里头。他这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犹如在闹市的当中，我要寻觅一个车停车的位置，犹如在这个密闭的地牢里头，我暗中在摸索着这个开电灯的电机，明明都互相错过了，但在我最灰心的时候抬望眼就找到了。很有意思啊，就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讲出一个我找到了，但是你呢，你找到了吗？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歌，放在这个商业社会里头，很多人都很喜欢，因为它讲出了人心里头的所需要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但可是都还是寻找不到，他还是经过流泪谷，还是痛苦，还是受伤害，还是流出他的眼泪，找不到生命的方向，找不到可爱的家。但是这个人说，我找到了，你呢？你愿不愿意也来找到这个属神的家？抱出鸡窝写得很漂亮，很美好，就是一个鸟，它把它的蛋生下来之后，它用它的身体覆盖在这个蛋面上，让它慢慢成长，鸟儿在当中生长出来。这其实说明了，在神的家里头，在教会里头，我们要培育年轻的一代，把年轻的一代把它培养起来，把我们侍奉的热情延续下去。不错，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很热心来敬拜，来赞美，来侍奉，来传福音，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他们能够保持着好像我们这一种的热忱吗？这很在乎我们有没有像这一只燕子一样，他付出了，他尽力了，但更重要是他找到一个美好的家，在那个美好神的家里头，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窝的人，不是鸟儿，我们是一窝的人，我们都在神的窝里头，我们觉得很温暖，受保护，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个生命的热忱、侍奉的爱主的心继续的延续下去，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讲到这一点，最后就回头讲一讲这个诗歌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就是这个可拉后裔的诗。他们的祖先可拉曾经失败，受刑罚灭亡，但他的后裔神怜悯他们，没有消除他们的后裔，让他的后裔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他们带着感恩的心，虽然他们曾经失败，曾经受伤，走过流泪谷，痛苦难受，但他们仍然依靠着神的力量，神的慈爱怜悯，他们站起来继续侍奉神。所以可拉的后裔是在圣殿里头唱诗歌赞美神的，也写下了在诗篇当中有十二首可拉后裔的诗歌。 诗篇八十四篇，今天这首诗歌是可拉后裔诗歌当中最美好、最感动人心的一首。他们能够写下这首诗歌，是因为他们被培养起来，他们一代一代的被培养到了这里。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相信这是神可爱的家，你的目标也清楚，这是神的家，是可爱的。我们找到这个可爱的家，我们要保护这个家，扶持这个家，建立这个家，也在这个家里头，我们是走在人生天路上的同行者、同路人，我们彼此的扶持，力上加力，让神的恩上加恩来帮助我们。但愿可拉后裔的诗提醒了我们，不仅仅我们是握好我们这一代过着悠闲的生活，我们也要关注我们教会里头很多小孩子、年轻人，尤其在这个夏天里头，我们感恩他们还是保持着有夏天的小孩子的活动、小孩子的热营，他们来到这里来听福音的故事。年轻人还可以去到一个海岛那边，他们参加一个退休会，他们还可以保持着有聚会。我们也得感恩，也得祷告，盼望我们都是可拉的后裔，保持着一种侍奉的热忱，彼此的影响也影响我们年轻的一代。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Amen。